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亲自设立的圣餐啊，主的晚餐啊。我相信每一位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他都已经参加过很多次的圣餐的礼拜，圣餐的礼拜。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次来回想，来思想耶稣基督他所设立的这个圣餐，到底他所包含的意义，他所指向的、所成就的事，是什么？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圣餐礼拜不仅仅是一个礼仪，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以及这救恩今天在我们身上怎样的发动。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你真的是爱我们胜过这地上你所造的其他的任何的事物。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以至于我们不再受这十字架上死的咒诅，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前，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这样的状况，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莫大的恩典和十字架上的功劳。我们在这里切切的向你来祈求，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保惠师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能够真实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得胜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分三个部分来思想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有关逾越节的晚宴的部分哈，因为整个的这一段的经文17节到30节都是围绕着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所要经历的这个逾越节的晚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内容哈。然后我们来思想用血所立的约，这个血和立约的关系。最后我们再次的来看这个有关圣餐主的晚餐哈。那我们首先来稍微有一些对于犹太人逾越节的这个晚宴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一般来说哈，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每家会准备一只这样的羊羔哈。这个羊羔呢，它会被带到这个祭司那里献祭哈。祭司那里献祭哈，献完祭以后，这个羊羔是要在那个逾越节的晚宴是需要吃这个羊羔作为一个主菜的哈，作为一个主菜哈。那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宴当中呢，通常是家主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拿起酒杯来祝谢哈。就像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那样哈，拿起酒杯来祝谢哈。一般来说哈，根据传统根据一些的历史的记载哈，他们通常会喝四杯酒，通常会喝四杯酒哈。第一杯酒呢，喝完以后呢，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孩子就会问说，嘿，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逾越节呢？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就会开始讲述以色列人的这个逾越节的由来以及为什么要过这个逾越节当他们讲完这一切的话呢，他们开始唱诗篇113篇唱那个赞美诗113篇，或者是113、114号。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喝第二杯的酒，第二杯酒喝完以后就吃那个主餐，就是这个羔羊的肉哈，羔羊的肉哈。吃完这个主餐以后呢，他们会唱诗篇 114篇到118篇哈。再然后呢，第三杯酒的时候呢，这个家主就会进行这个祝福的祷告哈。差不多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这一段的内容，可能就是在第三杯酒以后祝谢的内容，祝谢的内容后，然后祝谢完了以后会喝第四杯酒哈。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经文第30节，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这个诗歌可能就是和这个诗篇113到118篇的这里面的内容是相符合的哈。好，那我们大致了解了这个犹太人过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还要再回到旧约的圣经去看，为什么犹太人要过逾越节？逾越节是在讲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你是信主很长时间的，你对圣经是比较了解的，可能你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或者你对逾越节以及逾越节和这段经文的关系不是很明白的话，那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要稍微有点展开哈。逾越节是在讲什么？逾越节其实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有关救赎的故事哈。那我们如果你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在埃及非常的困难，当那个有不认识这个约瑟的埃及法老王出来以后，以色列人每天过得很痛苦每天过得很痛苦。于是神就拣选摩西哈，你要注意神拣选摩西哈，一开始是摩西自己发热心要去照顾他的同胞们，但是没有做成。后来是神拣选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很喜欢看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看着很过瘾有十个灾难，对不对？有十个灾难。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里面哈，就讲到了这第十个灾难，是不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好，最后的一个灾难。好，然后呢，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要注意好这一段的内容，这个十一章里面讲到的这最后一个击杀长子的这个警告哈，神怎么说的？神说所有埃及的人，不管是位高的位低的，尊贵的卑贱的，有钱的没有钱的，都要经受一个长子被击杀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会被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在讲说神要做的是埃及遍地的这些埃及人，他们的长子要被击杀，他们的牲畜当中投生的要被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以色列人的这个投生的牲畜都会安然无恙，是不是？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哈。但是其实是怎么样的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哈，第十二章哈，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 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到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记下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看到了没有，这段逾越节的这个记载是非常精彩的。你再联系前面耶稣这个耶和华说要击杀长埃及地所有人的长子，你就知道这里说的击杀所有人的长子其实是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人的，是不是？是包括所有在这个埃及地的人，这个家里面的长子逃生的牲畜都要受到这个击杀的灾难。但是以色列人的长子和逃生的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呢？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宰一只羊羔，用这个羊羔的血涂在你们家的这个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当耶和华来击杀这个地方所有的长子的时候，一看见这个血怎么样，他就越过去了。所以逾越节讲的是什么？神本来要惩罚这地所有的人，但是呢，因着这个羔羊的血，这个惩戒就越过了以色列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血被救赎，以至于他们不需要去面对耶和华对埃及地的审判。所以逾越节它其实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是不是？有关怎么样神从这个击杀长子的这个灾难中把以色列人救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逾越节的故事，这是逾越节所发生的事，这是逾越节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救赎。而那个救赎故事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就是那个羔羊的血，它被涂抹在以色列人的门框和门楣上，以至于神就不击杀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色列人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过逾越节的目的是什么？你继续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22章的第24节，这例你们要守着，讲的就是逾越节所第一个逾越节所 经历的这个杀羊羔涂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所以过逾越节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想起神曾经在他们这个民族当中在埃及地做过的拯救的工作，是不是？做过的拯救的工作，这是一件以色列人需要世世代代记住的一件事。然后你再继续看在12章的第43节，那第一个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对不对？那以后每年都要过逾越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过逾越节呢？第43节 说道，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外邦人不能过逾越节，在以色列中间的外邦人，不是犹太民族的人，不能过这个逾越节。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中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什么样的人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享受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耶和华所行的这个救赎拯救的工作呢？是受过割礼的人。以色列人每一个小孩生出来第七天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对不对？但是这些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这些寄居的人没有受过割礼，于是乎他们如果也想参与在这个逾越节的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去的话，就要有一条规定，是什么？他们愿意行割礼。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哈，不是仅仅一个割礼的礼仪啊，这个割礼的礼仪它其实是代表他们愿意，这个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割礼是一个什么记号，对不对？割礼是这个记号哈，所以他们行割礼其实内在的含义是他们也承认神所立的这个约，他们也愿意遵守神和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这个约。这是逾越节的条例哈，这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旧约，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逾越节吃这个羊羔。然后你特别要注意哈，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特别注意上下文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脉络哈。当神向以色列人宣告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以后，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马太福音怎么说的？第十七节，26章17节，除教节的第一天，逾越节是在什么？除教节的第一天，是不是？所以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3章，接下来就开始讲这个除教节的这个条例哈。13章的3到10节，除教节是讲什么？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完全读了。他在讲什么？讲以色列人，你们过这个逾越节的以后，这七天里面都是除酵节，这七天怎么样？你们要吃无酵饼。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酵，都是在讲到什么罪，对不对？所以除酵节的一个内心核心的含义是什么？你们要除去你们的罪。你们要除去你们的罪，但是你再联合结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连贯的。什么意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拔出来，神赐下恩典和怜悯，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从埃及人当中分别出来，没有结束。这件事没有结束，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是要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逾越节紧接着的就是什么？除酵节，要除去你们中间的酵，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神救了你们，神把你们分别出来，所以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你再看哈，这个除酵节的前后很有趣哈，这个13章的经文，出埃及记哈，除酵节前后是什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第11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 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要注意哈，十三节的一到二节是在讲到说，过了逾越节，就是这个当下的逾越节以后你们要做的事。然后呢，十一到十六节呢，是在讲说你们以后进了迦南地，你们要去做的事。当然，这两件事是同样的要求。这要求是什么？就是把头生的要奉献归给耶和华神，牲畜就献为祭，人就怎么样赎出来，但是要归给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了哈，逾越节神的救赎以后，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个，你要除去你们中间的罪；第二个，你们要把头生的献给神，归给神。那这个头生的归给神，如果你熟悉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这个最后落到了谁身上？落到了利未人的身上。所有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投生的人的数目和利未人的数目是差不多的，没有不到的就用那个献祭的方式来补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归神的这个投生的归神的这件事就落在利未人身上。所以利未人到了迦南地，他是没有分到地的，利未人是没有地的，其他的支派都是有地的，唯独利未人是没有地的。当然祭司有几座陶城哈，有几座陶城哈，哦，归给这些利未人哈，但是利未人本身是没有地的。所以以色列人不仅仅要过这个逾越节，神对他们的这个计划哈，他们要纪念神的救赎，以至于他们要成为那个分别出来的民族，他们要成为那个圣洁的民族，他们要成为那个被奉献给主的归主的民族。这是神的美意。但是你通读旧约哈，你就会发觉哈，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真的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去过生活，是不是？反而是每况愈下，以至于最后被掳，以至于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回到神当初给他们设定的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这个要求上来。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今天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好，那这个是以色列人有关逾越节的内容哈。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有关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真的和耶稣主的晚餐是有莫大的关系，有莫大的关系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耶稣在这里说到第二十八节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耶稣讲到一件事，他你如果去看其他福音书里面，他会讲到说这立的是一个新约哈。耶稣说他要用他的血来立这个新约哈。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哈，这个血与立约之间的关系哈。那旧约是没有用血立的吗？我们讲到旧约哈，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西奈山之约哈。你要特别注意，当耶稣讲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哈，他其实是影射到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 对以色列人，或者说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做的。是，你去读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然后神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西奈山，摩西就上了山去领受这个约，领受这个石板，是不是？第二十章就是讲到他所领受的这十条诫命，然后呢，第二十章的后半部分一直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都是在讲什么？讲一些的律法当中的东西，一些的条例，是不是？而律法前面讲的是十条诫命，后面讲的是一些的哦，一些的条例，各种各样方面的条例。到二十四章哈，你特别注意哈，到二十四章哈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就是前面二十到二十三章的内容哈。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哈。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西奈山的这个旧约哈，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写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个血，这个约也是用什么？用血所立的约。这是什么血？是摩西献的燔祭、献的平安祭的这些祭牲的血，是不是？你看这里以色列人两次都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哈。这场景是怎么样的？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里面有各样的条款，以色列人看了这个约说：好，我愿意遵行这个约，我就听耶和华的吩咐。为什么？因为神救了我，是不是？十诫的第一诫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救了我，然后神要和我立约，好，我答应，我愿意遵行。然后神就用这个血，用这个祭物的血哈，来立了这个约，作为一个凭据。作为一个凭据，所以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写哈，但是按照一些史料的记载哦，按照一些以色列人的他们民族当中的一些使用的文字的内容哈，里面他们很清楚的是把这个逾越节的酒看作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血，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连接哈。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这个连接是以色列人绝对没有想到过的，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想到的是那个羔羊，那个献祭的那个羔羊的那个血，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哈，所以旧的约也是用血所立的，但是今天有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不是和旧的约完全没有关系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宴上来说这个话哈。新的约怎么样？旧的约怎么样？旧的约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旧的约，以至于他们打破了这个约，所以神要差遣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新立这个约。所谓新约，新约是重新去立这个旧的约，不再用羔羊的血了，用谁的血？用耶稣基督的血。 用耶稣基督他的血。你如果读会这个希腊文的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哈。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里面的这个约，就是讲到了这个新约的约这个字哈，其实和我们平常理解的约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神，这是一个单方宣告的约哈。平时我们说，比如说一个工厂要卖他的产品给一个商店哈，他们两个两方甲方乙方就要签约，对不对？他们就要商定说，哎，我要买卖多少的产品，这个产品要在什么时候交付，这个总价是多少哈？如果产生的问题要怎么样赔偿？这个约是什么？甲方、买方和买卖双方要共同去商议的，对不对？要去讨价，说的这个简单一点就是讨价还价，和口头一点啊，就像你到菜场里买菜要讨价还价一样啊。但是这个希腊文的这里讲到的这个约是一个单方宣告的约哈，这约更像一个什么？我们用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约来比喻或者说来解释，你就知道了哈。像什么？像是一个遗嘱。什么意思？今天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长辈他要过世了，他过世之前立了一个遗嘱。他立遗嘱，他会跟这个小辈商量吗？我跟你商量一下哈，这个遗嘱里面30%的这个财产我要捐给什么慈善机构的哈，20%的我要给谁的哈，15%要给谁哈？他会跟这个接受这个遗产的这一方来商量说，我这个遗产要怎么样来分配吗？不会，这个长辈他就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立这个遗嘱，以至于当他死了以后，这个遗嘱生效了以后，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个遗嘱的分配的方案，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我不要这份财产，是不是？但你不可以说，哎，我们重新把这个遗嘱重新写一遍，没有，不可以这样的哈。所以以色列人这里用到的这个约就是这样的一个约的词哈。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不是在讲新约是这样，旧约也是这样。你仔细再回想刚才我们讲到的哈，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讲这个十条诫命，然后21-23章讲很多的条例，神有和以色列人商量过吗？神有说，哎，你看我写了这200条，你们看看这些条款是不是要根据你们的情况做一些修订呢？没有的，神直接向以色列人宣告，对不对？这是一个单方面宣告的约哈，而这个约其实是以一种关系的形式所确立的，因为在这个约的宣告的内容开始，神说了一句话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与你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面，你要来遵守1234567890，然后呢，神因着神就会祝福你，你不遵守，神就会降灾祸于你，是不是？这个约本身是基于一种关系的约，是一种确立关系的约。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13章里面讲到，谁能够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那些受过割礼的人，是那些好像被打上印记已经和神有这样一层关系的人。而今天这个新约是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死来生效的约，耶稣如果不死，这个约没有办法成立。希伯来书的 作者也用了类似遗嘱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第九章的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神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所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旧约的，刚才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而且这个约的成立一定是以耶稣基督他的死来生效的。等会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当然我们我相信明白真理的基督徒大概都知道这是在讲什么。而且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所立新约的这样的 一句话，耶稣说的这句话不是正常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会说的话，他们会去吃这个饼喝这个酒喝这个杯吃羔羊的肉，但是他们不会说这是我的身体，用我的身体来立这个约，而且立的是新约。但是旧约其实早就预言了，在耶利米书，如果你熟悉的话，这一段经文常常是被我们引用的。耶利米书第31章的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为他们所立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早在他的所写的耶利米书里面已经预言了这件事的发生。所以你看这个脉络哈，旧约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什么？神救了以色列人，然后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旨意，特别把他们从列邦中从埃及分别出来，而对他们的要求这个旨意当中有一个部分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要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活，是不是？但是耶利米书里面怎么说的？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耶和华说，你看我这么的爱他们，爱以色列人，爱怜悯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约。那这是谁的失败呢？是以色列人的失败还是神的失败呢？神会失败吗？所以第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立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个新的约和旧的约不一样，旧的约这个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是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写在最多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写在这个衣上的穗子上面，戴在这个头上当做一个经文，对不对？但是新的约是什么？把这个律法写在心板上。他们不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个先知的描述，说不需要外在的这个告知，他们就知道要敬畏认识耶和华，是不是？怎么能做到这一切呢？唯有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他用他的宝血来赦。你看这里哈， 旧约说什么？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怎么能做到这件事呢？在以色列人看来不可能做到啊。但是今天我们经历过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真真实实的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因着圣灵的内住，真实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用一个用血所立的约，是用羔羊的宝血，哦，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约，和旧约的是同样的一个约，但是呢，是一个完全的、更有效用的、能持续到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约。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哈，那在这整个的晚宴的过程当中，当耶稣基督再一次宣告了这个逾越节高逾越节所指向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时候，这到底是一个神的计划还是一个人的行动呢？上次我们前面一段经文我们也特别讲了，讲提到了这个内容，对不对？你看耶稣的话语哈，耶稣的话语哈，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快到了。当他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他吩咐门徒跟别人说什么？我的时候快到了。当时门徒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下以后，相信每一个主的门徒都明白，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是指他要上十字架了，是不是？耶稣说什么？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吗？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这个场景，这个所要经历的事吗？他知道，他甚至知道谁要卖他，他甚至知道是，这里描绘什么？用手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人。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是在讲只有犹大和耶稣站守在这个盘子，就是他们同时去拿这个盘子里的东西吃哈，饼吃哈，这是在讲什么？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同时去拿一个盘子里的饼吃，站守在这个盘子里。所以耶稣知道谁要卖他吗？耶稣知道这个卖他的人是他一个很亲近的人吗？知道。耶稣然后呢，24节说什么？人子必要去世，人子必要去世。然后在主设立的圣餐当中他怎么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我们跳到路加福音看啊。耶稣说什么？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是我为你们舍的。什么意思？是我主动的，是我按照父的旨意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26章的第28节前半节。然后说什么？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你看，这所有的这一切的耶稣所说的话语，他将要面对的这个十字架的死亡是什么？是神救赎计划的最核心、最巅峰、最高潮的这个部分。所以不是耶稣要开展一个什么革命事业，结果这个事业未成，人已经死了，而且是被人出卖，好像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不是的，这一切仍然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甚至神的计划是超过人所想的。这些圣天和耶稣在一起的门徒都没有办法想到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拔这世界上的人。他们头脑里面想到的全都是以色列人，我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复兴，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我们要在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掌权之下脱离出来，我们要回到大卫王、所罗门王强盛的时代。他们头脑里面想到的都是这些，他们希望的王耶稣是做这样的一个事，但是神的计划超过人的计划。神的旨意不是仅仅停留在犹太人身上，神的旨意是在整个受造界、整个人类。当然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小点， 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说？人子必要去时，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没错，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甚至犹大要卖耶稣也在神的计划掌管之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神好像罪是从神来的，罪不是从神来的，罪是从犹大来的。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一点哈，神的全知全能，甚至包括如果人的犯罪脱离了神的掌控的话，那神就不是全能的，对不对？但是神是全能的，所以人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犹大在这里的犯罪，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中。而神极其伟大的一点是，他不是这个罪发出的者，他不是罪的发出者，他也不是造成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造成罪的人。但是神却可以在人的犯罪当中成就他伟大的计划。但是那个犯罪的人，你不能说哎呀，没有犹大出卖耶稣，耶稣怎么能上十字架呢？所以犹大出卖耶稣，犹大还有功劳呢？犹大没有功劳，犹大不但没有功劳，他还要为他所犯的罪承担罪的罪责。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当11位使徒在这个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要补选一个使徒，对不对？11章第16节，彼得就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钱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的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你看彼得在这里讲到犹大的结局是什么，是他罪有应得，是他犯罪的这个结果，是不是？所以这是神的计划还是人的行动？没错，这当中有人的，有犹大的行动背叛，有祭司长文士立誓要杀掉耶稣基督，有本丢比拉多不愿意招惹这个是非，等等等等。但这仍然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如果你今天思想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我今天一切所遭遇的事，不管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如果今天我是神的人，今天我是神所看顾的，被基督耶稣所宝血所买出的人，那我还有什么担忧呢？今天我在这个约之下，我只要好好的去遵行神所立的这个约不就好了吗？好好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听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所说的话，遵行圣经上面所写下的内容不就好了吗？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主的晚餐哈。这个被杀的羔羊在旧约我们前面讲到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不是？但是在新约是什么？那个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哈。你仔细的去对比哈，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会看一些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哈。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怎么讲到？10章说什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能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旧约有献祭的律法。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律法是将来是美事的影儿。将来的美事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一件美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十字架上的死，是不是？所以旧约的献祭它只是个影子，它所投射的实体是谁？是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当作祭物给献上，是不是？ 所以你要去看旧约的逾越节、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献祭是什么。七章希伯来书七章的二十七节说什么？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这个献祭旧约的人是要祭司去献，祭司献之前先要为自己赎罪，但是耶稣基督不需要，他是无罪的，而且他只要献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旧约一个人犯了罪他去献祭，哦，献完祭以后回家过了几天他又犯罪了，他又得去献祭，他不停的献祭，是不是不停的献祭？但是耶稣基督需要不停的上十字架吗？不需要，耶稣基督一次上了十字架就完全了救恩。然后献祭必定会什么？流血，对不对？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咳咳第二十二节说，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要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这个流血是在讲到这个有关赦罪哈，有关赦罪哈，十章的四节哈，因为公羊和山羊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旧约逾越节的羔羊哦，平时献的这些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哈，这些祭物的血能不能真正有效的涂抹人的罪呢？不能。希伯来说的做的写得很清楚，不能。但是为什么神要设立旧约的这样的一套的祭祀的礼仪呢？是因为这一套礼仪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牛羊的血不能除去众人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所以旧约是那个耶稣基督真实的将自己献上这件事的一个印子。真正起功效的是谁的血？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你继续再看下去，九章的希伯来书九章的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的，是为拯救他们。这讲到了耶稣基督要被杀，为什么？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就是什么？死，要接受死的审判，接受死，甚至死后还要有审判。而今天这个死和审判落到谁的身上？落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旧约好像是落到了这个羔羊、这个牛犊身上，但是实际上真正落到的是谁身上？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呢，耶稣，我们借着耶稣得以被救赎。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说什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怎么办？我们这些罪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做什么，连自救都不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没有办法救别人，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是不是？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了那个赎罪祭。而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五到六节，我们也来读一下，好看一下哈。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你对比哈，旧约和新约，你就知道旧约是那个影子，旧约要解决人的罪要献那个羔羊，他的血哦，在旧约的律法当中用血来遮盖人的罪，他被杀献祭，人得救赎。但是人要不断的献祭，甚至献祭的祭司怎么样，本身也是有罪的， 但是新约那个真正献祭的那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所献上的就是他自己，也是什么那个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的完全的那个献祭，去除了人的罪，哦，这个避免了人接受那个罪带来的死的审判，这些都全部落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以至于人就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得以怎么样被救赎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在路加福音都讲到说，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什么，这是值得纪念的，你们要如此行是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值得纪念？想过这个事吗？耶稣为什么说我出生的那一天是值得纪念的呢？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说呢？我们会过圣诞节，是不是？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其实圣诞节不是真的耶稣出生的那个生日哈。而且我们过圣诞节的目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样？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受到限制哈。我觉得圣诞节更多的是让人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耶稣为什么没有说，哎，我一生所做的事工，我行的这些神迹是值得纪念的？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讲呢？反而讲，你们要如此行事，设立圣餐的时候如此行事，为了纪念我。我们纪念的真的是那个圣餐那个礼仪那个形式吗？不是的，我们纪念的是什么？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而去十字架上接受那个死亡的流血的审判，第三天复活，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件事与旧约逾越节的这个连接，与整个神对人类历史当中这个救赎的历史的这个连接，是吗？与耶稣的死与赦罪的这个关系，耶稣的死与我们生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了这一段的话哈，这段话很精彩，但是呢，在当时很多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都不理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约翰福音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很精彩，也很真实哦。今天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死，也是耶稣的复活，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是不是？所以如果耶稣不死，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地狱的火湖，永恒的审判。但是耶稣替我们死了，他担当了罪的刑罚，担当了这个罪的审判，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再面对这个审判和刑罚。最后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哈，马太福音26章第29节，当耶稣说完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立约赦罪的时候，29节他说什么？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了。这什么意思？我们仍然可以回到旧约去看哈，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给他们订立这个逾越节的条例，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所以神的目标不仅仅是停留在 救这个眼前的这个从埃及脱离的这件事上。神的目标是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吃这个主的宴席，这个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期盼的不是仅仅这地上的这一次的圣餐礼拜，我们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这个死与复活是指向那个末日耶稣再来时候那个盛大的弥赛亚的宴席，你明白吗？我们一次又一次，我们仍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向往的，我们所期盼的是那个末后的日子，那个最隆重、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的宴席。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这段的内容讲到逾越节的晚餐，他其实耶稣是在表达什么？这个逾越节，旧约的逾越节其实是什么？指向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的，他要成就的这个救恩。旧约的逾越节只是一个美事的影儿，而耶稣的死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要守圣餐，我们要进行圣餐礼拜，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更是期盼他的死所带来的天国的完全的降临。当然这个完全的降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但是今天这个神的国临到我们了吗？临到了，临到每一个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临到了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地方。所以应用是什么？我们仍然回到前面我们讲过的部分，以色列人神把他们救赎出来，叫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同时要过什么？除酵节，对不对？神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今天和主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过一个什么？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注意哈，这不是说我们就不会犯罪了哈，这其实是神要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得以改变，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有一个神随时的帮助，能够面对这个有罪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一个意愿、立志以及和实际的我们生命改变相调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常常告诉自己，我们今天不再是那个旧的亚当在我们里面活了，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了。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过无罪的圣洁的生活才对。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有能力向罪说不，向魔鬼撒旦说不，向这个世界的各种诱惑说不。神给我们这个能力了。那你说，哎呀，我怎么为什么常常这么软弱呢？哎，我常常为什么会去犯罪呢？我常常为什么会随从这世界的风俗呢？为什么？这就是第二个我想说的，要把自己献给主。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还会去犯罪？是因为我们还保留了那个没有献给主的部分。当我们全部献给主的时候，罗马书里面怎么说的？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罗马书的第12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去犯罪？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献上。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对夫妻一样。他们没有完全献上，他们却说，哎，我们完全献上了，是不是？亚拿尼亚。 所以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常常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期盼耶稣再来吗？我们期盼耶稣再来吗？如果你今天期盼的是这地上的事物，你一定很难把自己献给主，你一定是会受这地上的事物所吸引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也跟着在哪里，是不是？所以逾越节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死所成就的，今天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承受了这个救恩，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期盼耶稣再来那个美好的完全的国度的降临，那种新天新地的这种渴慕到底到什么程度，还是渴慕今天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吸引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你的人，我们被你爱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我们不应该再按照老亚当的生命来生活，我们不应该再保留自己那么一点点，甚至有时候很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献给你。我们不应该常常期盼的不是你的再来，而是这期盼这地上各样美好的事物。不错，这些美好的事物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你所赐给我们的那最宝贵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那献上的生命。所以真的让我们做那个玛利亚，让我们真的快快的到你面前来听你的教诲，按照你的旨意来行，期盼你的再来。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已经在2000年前所做成的。今天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救恩，使我们生命得以有这样的大改变，使我们将来的结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再经历那个地狱的火湖的审判。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靠着圣灵保惠师的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时常的愿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不再贪恋这世俗的各样的事物，乃是单单的愿意将自己献上，成为你的器皿，圣洁的器皿，来扩张你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